于成龙在衙署款待钦差，向他汇报了直隶省灾荒的情况。钦差听着直皱眉呀、啊，他知道于成龙说的都是实话，因为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亲眼目睹啊。这且不说，于成龙请他吃饭，吃的什么呢？那叫饭吗？康熙皇帝来吃面条，那是上等的。这回面条没了，全是那薯壳子磨成了粉，熬的糊糊粥，黄不黄，黑不黑，瞅着就发怵。里边撒点咸盐面，请这钦差喝。于成龙说：“现在只好以这个度过灾荒。”就吃这个吃不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呀、啊！钦差大人，请你将就吧。这钦差一看，直嘬牙花，这也能食用吗？啊，可以食用。于成龙说了，我小的那时候在山西，经常发生粮荒，我家里也吃过这个。哎。没粮的时候吃着很好，不信您尝尝。哎，这怎么个吃法？就端起碗来像喝水那样的喝。于长龙心里好笑，连这都没喝过，你在京城真是养尊处优，哪知道下层百姓的甘苦，不喝也得叫他喝。于长龙也盛了一碗，请。请于成龙告诉他就这样喝。您尝尝吧。钦差也端到嘴边吸了一口，又苦又涩还硌牙呀，这玩意是人吃的吗？想要吐，当着于成龙的面不好意思，想咽真难咽呢，在嗓子眼打沫沫，最后一狠心一抻脖子，咽下去了。偷眼观瞧，于长龙喝的挺坦然，喝完了叫苏超清又给盛了一碗，于长龙还让呢，钦差大人，是不是再盛点？饱了，饱了。哈哈哈哈，好喝，真好喝，那叫好喝吗？昧着良心这么说的，草草的吃完了。于成龙跟他说，请钦差大人上服皇帝，不能耽搁了，速速的赈灾，每天饿死的灾民无数，耽误一天得多死多少人呢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起身回京面奏天子。钦差走了，你说再回去汇报，再拨粮，再拨钱，那也得些日子。于成龙始终就没闲着，两眼望穿，终于在一个月之后，粮食银子全到了。于成龙大喜呀、啊，率领文武官员把这银子粮食接手过来，马上开会部署，哪里灾情最严重，哪里的饥民最多，这是重点，让他们纷纷汇报，如实的禀报到巡抚衙门。于成龙不放心，亲自坐镇开仓放粮，他到各地去视察呀，离开了上古，先到房山，又到武清，又到永清，又到宝坻，最后一站到唐山。唐山县的知县叫周振山，听说巡抚来了，列队迎接。于成龙首先询问唐山赈灾情况怎样，周振山是个干员，如实做了禀报，把花名册呈上来。于成龙 马不停蹄的看了又看，周鹏设在何处？本县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周场，高搭周鹏在那儿赈济灾民，可曾发出布告，都通知了，家喻户晓。咱们到周鹏去看看吧。就这样，周振山陪着巡抚大人来到周鹏这。玉成龙一看，好啊，灾民都排着大队，携男带女，扶老携幼，一个个骨瘦嶙嶙，跟活鬼差不多。看来什么最重要？粮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说金子值钱，钻石值钱，到挨饿的时候，那边能治饱吗？不好使唤，得富裕的生活，想装饰了，哎，买它行，它值钱。看着那粮食不值钱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不吃行吗？说国家许备粮食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玉成龙是深有感触。有时候啊，帮着在这放粮，成舟苏朝清、王莽秀子干得更欢。知县一看巡抚大人都伸手了，自己不能看热闹，把官架子也放下了，在这维持秩序。于长龙发现有个妇女，能有50岁左右，看衣着打扮比旁人强得多，看气色焦黄，气色不怎么正，手里拿着个瓷盆也来打粥。于成龙怀疑啊，怕有人冒领赈济灾民，不是人人有份，国家有规定的，家里有钱的不在此例，能自食其力的不给，家里有强壮男人者不给，专门赈济老弱病残，是这样的。那不是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大锅粥随便吃，那不行，那得多吃粮食，有很多人都得钻空子。于成龙看着可疑，让人把这妇人就叫过来。这妇人一听官叫他，就有点害怕，赶紧跪在于成龙面前。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是谁，这官有多大。于成龙叫他起来就问，哪里人士？问你哪儿的人啊？我就是北关外的。哦，家中有什么人呢？我丈夫早年死去，你说我怎么说呢？要你实说。要我实说，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人，也可以说是一大家子。于成龙一听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有儿有女吗？有跟没有差不多少。嘿，这叫什么话呀？究竟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要问那我太伤心了。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，虽然说现在是灾荒之年，他们可没断顿，都能有吃有喝，可俩儿子谁也不养我，推过来推过去。所以方才我说我一个人也可以，说我一大家子也行，到了现在我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故此我又说是一个人。你俩儿子为什么不养活你？哎，天哪，天生的逆子，从小就不学好，我容易吗？给他们拉扯成人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到了现在连娘他们都不养了。于成龙最听不得这个，那你因何不到官署去告他？老爷，官署那是管大事的，像这种事儿哪能管得过来？ 哎呀，糊涂至极呀！父母官，父母官就是人之父母，大致杀人越货，抢劫强奸，小智吃吃喝喝，无有不管呐、啊！你应当告他忤逆不孝，官府自然干预呀、啊！嘿嘿，看来怨你呀、啊！于成龙说着点手，把知县周振山叫过来，叫他听听。周振山这脸就红了，他就是父母官，在属下出来这种事，脸上无光。是。这一夫人，你姓什么？我姓陈。哎呀，你早就应该到我的县衙来禀报此事。你这俩儿子，这是可打不可留啊，诛鼠可恨。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连母亲都不孝顺，跟禽兽何宜呀、啊？于成龙吩咐一声，把他俩儿子给我抓来。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差人按着地点抓人去了。于成龙深感同情，所以也让他领着周，然后告诉他别走，当着你的面我教训你儿子，让他们养老送终。夫人是千恩万谢。于成龙啊，真累了，腰酸背痛啊，多少日子不得安闲呢，所以找了个地方坐下歇着。知县在那忙活着，过了好一阵子，就听一阵人喊马嘶，把陈氏那俩儿子给逮来了。这俩人来了之后，一看官在这呢，急忙跪倒在地。于成龙先核实一下，陈氏，这是你俩儿子吗？一点不假。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，打量这俩，一个是个胖子，一个是个瘦子，胖子高一点，瘦子矮一点。于成龙最恨不孝顺的人，一看他俩穿的也不错，脸上也不带着饥色，没挨饿。于成龙问完了姓氏名谁，这才问：这是你们的母亲吗？
老爷，这正是。
为什么不孝顺你娘啊？你娘都断炊了，吃不上饭，言何不管？
喂，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家三口人原本也不富裕，我让我二弟啊先养几天，然后我再承担。我二弟不管，我来气儿了，他不管，我也不管。老二说话了：老爷明鉴，他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我大哥都不养我娘，为啥叫我养着呢？这事儿不公平。
呵，于成龙一听，你们还有理了，两个可恶的东西。你娘怀胎十月，一朝分娩，把你俩生在这个世上。哎，你们现在成家立业了，家成业就，把老娘抛到外边不管了，你们情同禽兽，猪狗不如。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，你们懂不？平常听人说过没？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懂吗？现在明白了，现在明白，恐怕一会儿就糊涂。不重责而等，你们不能改。来人，拉到土坡下头，每人重责40大板，打！哎呦！当差的也恨，把这俩人拖下去，这大板子就抡开了，啪啪啪！哎呦我的妈！啪！孩子打了，啪啪啪！这玩意儿正好使。那陈氏刚才那气儿挺大，一看俩儿子受刑，他又心疼了。当老人的都犯这毛病，赶紧扑过来就拦着，趴在俩儿子身上。哎，认可替儿子受刑。
老爷别打了，他们知错了，老爷手下超生。
玉成龙一听，这是个贱人，这犯贱的人有的是。咱举个例子，你就现如今也是，两口子丈夫打媳妇儿，有人看着气不公过来拦着，甚至有人打着这男的，媳妇儿心疼的马上跟男的合二为一，来对付打人的人，这事不常有吗？玉成龙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，吩咐一声把陈氏拖在一旁接着打。玉成龙指着陈氏的鼻子说的：“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”可见他们小的时候你是溺爱不明，才有今日。你要教导有方，何至于不管你呀？你也要承担责任嘛。如今缺吃少穿，这也是你自己找的，你懂吗？夫人连连称是，这阵一顿板子打完了，两个人皮开肉绽都站不起来了，爬着过来。大人，你俩听着，从今之后怎么办？
孝顺我娘，把我娘接到家里去供给吃喝。
你们俩不推脱了吗？谁先养着？老大说了，我先养上半年。老二说，我养下半年。你们俩光说我不相信，周大人，知县周振山过来，马上把邻人找来，他们的邻居，给作证画押，取保释放。如果今后你们口不对心，不奉养老娘，你娘告到衙门，知县就给做主。你们虐待一次揍你们一次，虐待两次揍你们两次，一直把你们打残疾为止，懂吗？
啊，懂懂懂懂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这取保释放，玉成龙心里挺痛快，但是也很难过呀。这世间上怎么就有这种事情？你怎么开导，怎么教育，也有忤逆之人。其实余成龙想这事儿，在我们中国宴席了几千年，就到了今天新社会了，不孝顺父母的依然存在。您看看报纸，听听广播，互相推诿，不赡养老人，打官司告状的事儿比比皆是，他就有这么一号的人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余成龙在这忙活一天了，快到掌灯了，周振山于心不忍，大人请到衙署休息，咱们也该用饭了。哎，好吧。余成龙一看秩序井然，也没什么事儿了，点头同意了，带着朝廷众人赶奔县衙。等进了县城了，一看城门洞，这干嘛呢？这怎么没这么多人？是打仗斗殴呢，还是怎么的？余成龙和周振山挤进人群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个小女孩，能有十三四岁，站到人群的中间，小女孩眼泪哒哒哒往下直淌，头上插个草棍，自卖自身。到今天要卖什么东西，插根草棍，大伙就明白，哦，这是要出卖。那个年月自卖自身者不新鲜。余成龙就一皱眉，这孩子太小了，哎，怎么自卖自身呢？他家住在哪儿？也遇上余成龙爱管闲事，挤进人群，蹲在女孩的前边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小荣。
哪里的人？
我宣化府的。
哎呦，可不近啊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因何要自卖自身呢？小女孩哭了，泣不成声。
我也没想自己卖自己，因为家里贫寒，人口众多，吃饭吃不上溜了。我爹就想把我送给人，结果送给一个姓赵的。对姓赵的口吐莲花，说收我做义女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是个人贩，倒手就把我给卖了，卖给一个姓张的，姓张的一倒手又把我卖了，究竟倒了多少手我也记不清了，最后倒给一个姓马的，这不把我贩到这儿来出卖。
哦，你不是自卖自身，有人卖你。
正是。
人贩子在何处？
小女孩往四外一看，人贩子一看官来了，吓跑了，找不着了，刚才还在这儿，怎么转眼不见了？哎呀，于禅无心说，这个人贩子是最可恶最可恶的，
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。人倒腾人脉，你说还有人性没有？从中渔利啊，这种人要抓住，非比扒皮草卷凌迟处死，不这么严刑惩处，看来不能绝根。他派人找人贩子，上哪儿找去？人贩子溜之大吉了。于成龙只好把这小荣领进县衙。
这小孩还有点害怕，不敢跟着去。于成龙乐了，
你怕我也是人贩子吗？
那我不认识你。
旁边有人说，这是巡抚大人于成龙，这是大官，还能骗你吗？
谁？
于成龙。
我知道，我们本地人都知道，说于成龙是个大大的清官。
于成龙乐了，不错，正是老朽，这回你放心了吗？
那我放心了，爷爷。
这小孩还真会来事儿，扑到于成龙怀里哭了。于成龙喜欢怜悯，拍拍他的头，拉着他的小手，走吧，先跟我到衙署，我派专人送你回家，你可愿意？
我早就盼着回家，做梦我都想。
好好好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哪有几个像于成龙这么爱管闲事的？人世间的事儿管起来还有个头吗？
他就这么爱管闲事。
等到到衙署，该吃晚饭了，掌上灯来了，只见命人拿盆端了一盆面条，打点肉卤。这知县心里就直敲鼓，心说这玩意儿不知道对路不对路，知道这上级呀、挑剔平大，给好的吃他不吃，给歹的吃拿不出手来，就这面条搁点肉卤，不知道对不对他的胃口。等盛一大碗端到于成龙近前，于成龙果然把脸沉起来了。贵县老百姓喝糊糊粥都喝不上，咱们怎么忍心吃肉卤面呢？知县一看来事儿了，就知道这个上级极难对付。大人，您的年老体衰，偌大年纪了，您看看您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，卑职不忍呢，特为关照下头给您做了点面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您贵为巡抚，吃点肉卤面，这算过分吗？哎呀，周县令啊，你要同情老百姓的疾苦，你我算得了什么？